开始吗？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有机会今天来一起来分享罗马书有关罗马书的整卷书卷的教导。那我们透过主日学的方式呢，要透过12课，要把整个罗马书一起把它讲完。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救恩，更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圣言。求天父你亲自的你的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圣经当中领受到你所赐给我们的真理，好叫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真正行在真理的当中。我们求圣灵在这个时候你感动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你面前一同被你带领进入你所启示的一切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得你的建造。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从头至尾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卷书呢是罗马书。那罗马书的这一卷书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救恩的当中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这卷书的这个讲解呢，我们会花12课的时间。那在我给大家的这个大纲呢，我们会有一些的这个课程的这个安排。如果大家看的话呢，一共有12课的内容。那这12课的内容呢，是讲整个罗马书16章的这个圣经，把它细分成12课。那为什么会分成12课呢？是为了在一个规定的时间要把这个书卷讲完，方便大家学习。所以在这个分课的这个时候呢，是按照圣经的内容重点来分的。然后呢，所讲解的呢最主要是讲解它的主题主线重点和难点。因为时间的有限呢，我们不可能把每一节圣经都能够全部的讲得很详细。但是呢，在重点上我们一定要讲，让大家了解整个罗马书的主题和主线，它整个教导的核心的真理。那这个对我们很重要。在大纲的这个部分呢，我有一段呢给大家讲了这个序论，序论这个部分。那序论的部分呢，这里面讲到几个重点。那一个重点是讲到学习圣经的目的，我列了一些的经文。那这些经文呢大家回去自己看就可以了。我所面对的应当是都是信主的，所以基本上我就不跟大家翻，有些圣经不翻。那在约翰福音这一段呢，主要是讲到真理能够使我们成圣。使徒行传20章呢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讲的，说这道能够建立你们。在提摩太后书这段经文呢，主要是讲到这圣经呢叫你们有得救的智慧。那方法呢，使徒行传的这个17章11节讲到这个比利亚的信徒，他们呢天天考察圣经，晓得所听得到是与不是。你必须要自己考察圣经你才能够听。那如果你不考察圣经，你只听的话呢，你就不知道所讲的到底是不是从圣经来。所以对于每个听的人来说呢，考察圣经是你自己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方法。另外一个呢，就是14章哥林多前书的那段经文讲到要慎思明辨。那对于每一个听圣经的人来说呢，你必须要慎思明辨。那在这个点上呢，是所有的信徒，特别华人信徒要特别留意的。我们在听神的道的时候，我们要思考的，我们一定要慎思明辨，要辨别呢所讲的人是不是讲圣经，所讲的是不是合乎圣经。我们一定不能去因为我喜欢某一个人，因为我崇拜某一个人，我就听他讲的，我就信他讲的。这个学习方法是错的，一定要以圣经为你绝对的标准。那这个是要考察圣经，慎思明辨。明辨什么呢？他讲的到底是不是从圣经来的。那个要诀呢，在第三个小点呢，是约翰一书的2章27节，那边讲到圣灵。那真正能够让我们慎思明辨的，让我们能够考察圣经的，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真理的是圣灵，真理的圣灵。所以在这个学习圣经的这个要点的上面呢，我需要稍微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解释圣经。那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重点。 解释圣经是我们能够了解圣经真的说什么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换句话说，如果圣经启示的是真理，但是我们解释错了，我们理解错了，我们没有得到这个真理，我们所说的学习圣经的没有达到真正的目的。所以解释圣经是非常的重要。那在解释圣经上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大的前提，是有两个绝对在解释圣经的里面。一个是圣灵的绝对，圣灵是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它是神自己。第二个呢是圣经的绝对，那圣灵所启示的圣经，以这两个绝对为大前提呢，我们才能把圣经解释的对，才能理解的对。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呢，我们不能把任何人任何的学说绝对化，无论这个人有多大的影响力，无论这一个宗派这个学说有多大的影响力，他写了多少的书，他们都不是绝对的，唯有圣灵和圣经是绝对的。那在这个绝对性的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有一些敬虔的牧师呢，他们曾经做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共识，或者说对解释圣经的一个制衡。他们又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一个叫做圣经无误。那对于解释圣经的人呢，你一定要承认圣经是无误的。如果你怀疑圣经，你不接受圣经是绝对的真理，你所有的解释都没有意义。因为你不是在解释圣经的真理，你是要把自己的看法和圣经等同，甚至是否定圣经。那不承认圣经无误的人，就无所谓解释圣经，没有意义的。那另外一个要点呢，叫圣经不矛盾啊，英文叫做 hermeneutics 啊，这个前面那个圣经无误啊，叫这个 biblical inerrancy， 它是无误的。第二个叫它是互相彼此不矛盾的。那这个点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就算有人他承认圣经无误，他解释出来的圣经的可能仍然有很大的错误。那怎么知道他的错误呢？因为呢，他解的圣经和其他圣经的真理呢互相矛盾。那这个点从哪里来的呢？圣经本身有自证的体系，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哈，要明白圣经本身它自证的。好像在旧约的时候，他讲到你要定一个人的罪，你要两个见证人你才能定，一个不能算数，那两个呢是确定这件事情。所以圣经本身有这么一个自证的体系，它任何一个教导都在至少一个其他的部分呢有相应的教导。那这个相应的教导呢，它教导的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它的角度它的方向有一点不同。然后呢，你透过那个方向呢来制衡现在的解释，你的圣经才是准确的。换句话说，如果有人号称圣经无误，但是他解释出来的经文和其他的相关的经文明显的矛盾，那他的那个所谓的无误仍然是有误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那如果当我们在解释圣经当中，我们解释出来有误，我们解释出来圣经之间彼此矛盾，那我们需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需要来调整自己，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是我们自己在解释上出了问题。然后我们要回到圣经的里面，求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准确的圣经的教导。那这个方法论呢很重要，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解释圣经所有的书卷都是同样的一个原则。那在这个原则的当中，我们才能够学到圣经的真理。我跟大家要强调一点，圣经的真理是绝对的。在旧约和新约，当讲到神的话的时候，它都是用军令这个词。军令是什么意思？军令就是一个绝对的清晰的一个命令，没有似是而非的，没有模棱两可的。那在这个要点上，是我们华人信徒特别特别要留意的。不是说一句经文你可以解释成好多的意思出来，不是的。一个经文只有一个意思，但是你可以应用到很多的地方。那这个 圣经本身的含义是一个啊，它叫 implication， 是绝对的一个，但是应用 application 你可以很多，很不同的人，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情况，但是呢 implication 是一样的，那个叫做真理。真理是绝对的，我们信的耶稣就是一位耶稣，我们信的上帝就是一位上帝，信的圣灵就是一位圣灵，你不可能把上帝解释出其他的和上帝的属性啊不相关的，没有可能。所以神的绝对性和真理的绝对性都是一样的。那这个是方法论，我需要讲。有了这个方法论以后，我们才开始建立我们的信仰。那在这里面呢，我一定要强调一个重点，你的信仰是经上这样说，你的信仰是圣经这样解释，或者说圣经这样告诉你。你的信仰一定不能是某个神学家怎么说，某个属灵伟人怎么说，那样的信仰是靠不住的。那些的神学家，那些的属灵伟人帮助我们学习圣经，他们不能够代替圣经，任何人都不能代替圣经。圣经是神自己，是神所启示的真理，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代替圣经，我们都是圣经的解释者。那这样呢，你的信仰才是准确的，你的信仰才是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经上这样说，这是主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在旷野，主耶稣教导我们，亲自演示给我们的。当他遇到试探的时候，他的所有的回答都是经上这样说。那这是你的信仰，从圣经来的信仰，那这个信仰才是神真正告诉你你应当信的。那这个是方法论，很重要的方法论。 OK， 好，那我们就回到这个罗马书的这个这卷书。罗马书呢，我讲作者，罗马书的作者呢是使徒保罗，那这一点呢是比较确定的。那他写的时间呢是主后大概56年，是他宣教差不多第三次宣教结尾的时候写的这卷书。那个地点呢在哥林多。那这个时间呢对我们有哪些的重要性呢？重要性在这里，加拉太书、天沙罗尼迦前后书、哥林多前后书都是写在罗马书之前。那四卷的这个监狱书信，包括提摩太前后书，包括提多书，是写在罗马书以后。那在前面的加拉太书、哥林多前后书和天沙罗尼迦前后书，这些书卷对于教会在真理根基上有特别重要的教导，但是那些的教导都有一定的针对性。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的最早的书信，他最主要针对呢是犹太人或者犹太背景的人到了外邦教会传割礼，把因信称义的真理转变成原来的律法主义，那这个是保罗要针对的问题。哥林多前后书是哥林多教会他们在实践这个信仰的时候出现问题，他们教会有很大的混乱，他们的信徒没有办法真正建立经营宝石的工程，从信徒到教会带领的人都是属灵的婴孩。所以保罗在讲哥林多前后书主要是讲到生命的建立，你应当怎么样能够建立起来圣徒的生命，神呼召你是做圣徒的，讲到生命的建立。那天沙罗尼迦前后书呢主要是讲到末日，有一些人在传错误的末日论，告诉天沙罗尼迦的教会说现在主马上就要来了，那这个呢会影响信徒的信仰的建立和日常的信仰的生活。那这几卷书呢一共5卷书都是有相当针对性的问题，也是保罗在前面宣教的过程当中写的。到了罗马书是一个总括性的一卷书，这卷书呢是把整个的有关信仰的根基总括性的把它写出来，所以这卷书呢对我们建立信仰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完整的因信称义真理的一个描述。这卷书呢对所有的外邦教会 或者说圣灵启示保罗在这个时候写下罗马书，对外邦教会的信仰和教会的建立极其极其的重要。那这个是罗马书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保罗呢，没有在罗马建立过教会啊，他是写罗马书给罗马的信徒，是一个很总括性的。那这卷书呢，对整个的外邦信徒的影响极大。我在第二个要点里面讲到罗马书在圣经中的地位，在这个里面呢，我强调了三个点。第一个点呢，我讲到它叫教义性的福音书。为什么把它强调的这么重要呢？因信称义是我们信仰当中核心的根基，对犹太人对外邦人都是一样的。那么特别对于外邦人来说呢，对于因信称义这四个字的理解是本于罗马书，你才能够准确的完整的理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明白罗马书16章有关因信称义的教导，我们对因信称义的理解可能有偏差，可能是片面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那这件事情就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信仰。当我们在因信称义的这个根基上出了问题，后面的信仰都会出现问题。所以我把它叫做教义性的福音书，是讲到在福音的层面，罗马书好像一个基本上的教义上的根基对我们的一个建立。那后面讲到说何为因信称义的完整的论述。那在这个点上呢，我也再次对华人信徒哈，我也是华人背景的，要强调一点，教义对我们很重要，英文叫做 doctrine， 我们把它叫做神学。那真正的神学是圣经本身的真理的体系，不是人造的神学。如果是人把圣经的真理抽离出来，自己组成一个个人的体系，那个叫做人造神学，那个人造神学对我们没有意义，甚至会把我们带偏离圣经的真理。但是真正的神学，圣经本身真理的自我的体系，那个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偏离了那个体系，我们就偏离了圣经。所以不是神学不重要，是神学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要避免人造神学，一定要回到圣经的本身的神学体系。它有的，比如说三位一体，这是圣经的神学体系的。如果我们不了解圣经的神学体系，我们解释错误，我们的信仰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呢，这个是一定要非常清楚，教义性是指圣经本身真理的自我的体系。在这个自我的体系当中，它是一个完整的真理，我们从这个真理当中去了解圣经的教导才是准确的，才是完全的。那罗马书呢，是教义性的福音书，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这一个教导，有关因信称义，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呢，它是有关救恩论的综述。什么叫做得救？这个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对于所有的信徒，2000年来的外邦教会，实际上我们会遇到很多所谓教会历史上的争执，包括现在教会还有很多的所谓神学上的争执，在争什么？真正的所谓的争论的要点是叫做什么叫做得救？我怎么知道我得救了？我怎么知道我走在得救的道路上？这个对于信徒是最核心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哪个理论比较高超，哪个理论比较不高超，哪个理论比较伟大，这个和这个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最直接的关系就是我得救的这件事情，这是重要的。我们信耶稣，上帝拣选我们是要我们得到那个永恒的救恩，地上的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所有的我们的理论都会过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说的，先知讲的有限，所有的都是有限的，那你将来进到永恒的当中，这些都无用了。那这些最重要的要实现那个永恒的目标，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在地上所有的教导 所有的圣经的教导，我们这些做牧师的功能是要实现信徒有关得救的最核心的事情。那什么叫做得救？你怎么样才得救？这件事情是重要，在罗马书的当中，我叫做在真正得救上，他做了最全面的阐述。在一卷书的里面，如果我们相对于其他的书卷，我讲到加拉太书，讲到哥林多前后书，它有不同的重点，它面对不同的问题。但是罗马书是一个综述性的，所以在这个综述性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全面的阐述。那这个全面的阐述呢，对于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非常的重要。 OK， 好，那第三个要点，我叫做福音的总钥匙，或者叫做圣经的总钥匙啊，英文叫做 Master Key。 那这个钥匙呢，可以开所有的门啊，在我们这边是有这种钥匙的。那这个为什么叫做总钥匙？当我们能够明白完备的福音和整全的真理，透过罗马书，我们在看圣经其他的书卷，从旧约到新约，每一卷书彼此之间都是相合的，没有任何的矛盾。换句话说，如果你对罗马书的了解不够清晰，不够全面，你会看到很多矛盾点。这卷书怎么这么讲，那卷书怎么那么讲。给大家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有关雅各书，那就有相当多的人，宗教改教500年来，会认为雅各书和罗马书是矛盾的。那这一个情况到今天仍然还有人这样认为，包括神学院的教授。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这个问题就是出在他对罗马书没有完全的了解，对因信称义这个非常重要的救恩的核心真理没有全面的了解。所以他本着那个不太全面的了解，再去看雅各书的时候，他看出矛盾。但如果你对罗马书有全面的了解，你再看雅各书，那不是矛盾的，是一体的。那这个事情呢很多，比如说有关因信称义的这件事情，是不是信一下就得救了呢？那如果你是这么理解，我们再看所有的圣经的书卷，你会觉得矛盾重重。比如说我们看福音书，在福音书的里面，马太福音耶稣清楚地说，在7章21到22节，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你怎么解释这段经文？约翰福音15章，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就被剪下来，凡属我结果子的枝子，父就把它修理干净，让它结果子更多。你怎么解释这段经文？那不单是福音书，也包括圣经其他书卷的教导，包括希伯来书，包括我刚刚讲的雅各书，包括启示录，所有的新约的书卷都在指向说，这个信心，这个真正信的人，他的生命的状态应当是在神面前有神的一个要求，那显然不是他信一下就可以了。比如说在旧约，保罗在新约的时候也在引用旧约以赛亚所说的话，以色列啊，你们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那这个到底怎么去解？如果罗马书我们的理解不对，我们对这些的解释都会出现问题，我们会觉得它彼此有矛盾。那这个变成我们自己在理解上会自我矛盾。那有关得救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上帝的救恩的当中，他有弃绝这件事情的。 那比如说很多人说啊，犹太人都得救了，是吗？如果你这样说的话，那可拉一党他们被上帝打开地的这个口在地下灭掉，那你的解释说他就从此就上了天堂吗？如果你这样讲，犹大出卖耶稣的他也是犹太人，难道他出卖了耶稣以后他自杀了，肚腹破裂，然后就上了天堂，就和神在一起了吗？那你这样的解释显然是错误的，在圣经的内证的当中已经否定这样的解释。所以准确的解释罗马书会直接影响我们对所有圣经书卷的了解，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啊，罗马书的重要性。那这一个解释的对，直接影响到我们信仰的建立。我刚才讲到在使徒行传20章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说，这道能够建立你，耶稣说真理能够使你成圣。那如果我们对圣经的解释是真正是神的道，真正是福音真理，我们可以被成圣被建立。如果我们的解释错，这些的功能在我们身上不能实现，那个圣经真正的本来的用意在我们的身上不产生作用，那这个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甚至是摧毁性的。所以正确的解释圣经对于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是绝对的重要，极其极其的重要。那等我讲到罗马书啊第10章第9节的时候，我们再仔细的去讲，我们对经文的解释一定不能断章取义的，一定要看上下文的，一定要看保罗在写那句经文的时候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思路，他讲到这句的时候他强调的是什么，这个是重要。我们华人信徒千万不要在圣经里面找一个药方，找了一个绝治的药方，这一句我、这下可以治我所有的病，我们的思路不对的。圣经是一个非常有逻辑性的一个真理，是超过世上的哲学，超过人所有思想的，我叫圣经逻辑，叫 biblical 啊，这个 logical 哈，它是圣经的一个逻辑的，是非常缜密的，它彼此的关系是非常缜密，超过世上所有的哲学。那这样子呢，我们对圣经才会有真理上的一个认识，并且被真理所建立啊，这个是重要的。好，那讲到这里呢，我要给大家讲我对圣经对罗马书的认识哈。那罗马书呢我在讲它是因信称义的，这是它的一个主题。那在这个主题当中呢，它透过16章在讲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在这个大纲的里面呢，大家可能会看到哈，这个大纲，然后在后面的这个第三个大点的里面呢，我有讲到有5个小点，我叫做主线。主线，那基本上呢，我是按照大概的圣经的这么一个切分啊，不是那么太绝对的，把它划成5个部分。这5个部分呢，都实现什么叫做因信称义。那这5个部分呢，第一个部分讲到因信称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首先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会有这条主线，这个是我必须要做这个解释哈，这也是我的一个见证。那我在10几年前。我做传道人以后，我在看罗马书的时候呢，有一节圣经的我一直是过不去的。这节圣经在哪里呢？在罗马书的第6章的第22节。6章22节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呢，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那在这节经文的里面，就短短的一节圣经，在这个当中呢，我就觉得呢，我在这节经文当中我过不去，因为我原来对 得救的认识是信一下就得救了。但是呢，22节这里说呢，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这是一个要点，然后呢，做了神的奴仆，这是第二个要点，第三个要点呢，就有成圣的果子，那个结局才是永生。那对于我来说呢，我怎么好像没有中间这个过程，我好像我信了一下我就有永生了，那中间做神的奴仆成圣的果子这个过程我越过去了。 但圣经在这个里面没有越过这个过程，他清楚地说是有这个过程的，所以我过不去。那我在家里祷告，我跪在神面前祷告，那在神面前可以说是痛哭，在神面前祷告，我说神你不给我开启我就不起来，我跪在那边一直祷告。然后罗马书的这一个领受在祷告当中，我讲的圣灵，我非常相信圣灵给我的开启，那就有这么五个分主题出现。第一个呢，就讲到因信称义。你为什么要因信称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是因为罪，你必须要因信称义。那这个是因信称义的，我在大纲的时候讲到因信称义的必须，你必须要因信称义的，因为都是罪人。那第二个呢，是讲到因信称义的来源，都是罪人，那为什么还可以因信称义呢？是讲的恩典，因为神爱我们，所以呢我们有因信称义的这种的来源。那第三个呢，是讲到因信称义的生命，在六到八章是讲到成圣的，上帝给我们因信称义的恩典是要我们成圣的。那第四个呢，是讲到因信称义的特权。为什么叫做特权呢？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因信称义的恩典的，那只有信耶稣的人才有的，如果没有信耶稣，我们无从因信称义的。那在这个点上，对我们华人信徒不难明白，因为在我们的祖辈的当中，连耶稣都没有听过的，也不知道有一位独一的创造主的，那他们怎么去因信称义呢？没有可能的。那这里面讲到上帝的拣选，那这个是特权啊，这是第四个要点。那第五个这个要点是讲到因信称义的生活是活祭，你怎么样能够真正活出来因信称义的这个生命成圣呢？那在第五个要点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能够活在因信称义的里面。在罗马书第二章一开头就说，你要当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十二章第一节。然后呢第二节就说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这样的话呢，第三节要讲的，你按照神赐给你的信心看自己合乎中道，在这个前提下面，你才能够不断地活出因信称义的生命，回到六七八章你真正可以成圣。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个罗马书十六章这五个分主题所带出来的很重要的一个要点。那在这个要点的当中，我们对整个因信称义的了解才是完全的，也真正认识到什么叫做因信称义。我说因信称义，再次强调这四个字是罗马书十六章所诠释的内容。我们对这四个字的理解一定要涵盖罗马书的整个十六章的内容，不能是我们自己本着自己认为的很简单的看着这个字因信称义我信一下就得救，也不能专门提出罗马书十章九节那叫做因信称义，这样的解释都是不完全。那这种不完全的解释一定会带来我们信仰的偏差，那后面的这个所有的恶果都会因此会产生。所以我再次回来就说，非常重要的要点，因信称义，罗马书，整个的福音的根基，整个的信仰的根基，对整个圣经的了解，都和罗马书有密切的关系啊。当然有人说罗马书是圣经中的圣经，我不这样看哈，圣经都是一样的，都是神的话，只不过呢罗马书这件书呢对于我们建立因信称义的这件事情上非常的重要。圣经每一卷书都是重要的，圣经就是圣经，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神的话，从旧约到新约是一样的。那在这里面有重点在第四个大点的里面呢，我讲了这个罗马书的核心的章节。那为什么讲这个章节呢？在罗马书的六七八章这个里面特别讲到生命，讲到成圣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呢是我们真正在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上要得着的，叫做生命的果子，也是约翰福音耶稣说的凡属他结果子的这个部分 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在六七八章的里面。那我把六七八章呢叫做一个Golden Circle， 叫做金色循环啊，这是我起的一个名字哈，就帮助你学习圣经，你不需要记这个意思的哈。那为什么这三章重要呢？在第六章呢特别讲到立志，我们在神面前，因为神给我们宝贵的救恩，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我得到这么宝贵的救恩，所以呢我要立志不再做罪的奴仆，要做义的奴仆。那这个立志呢是我们在神面前信心的一个反应，这个不是个人的志向，也不是从世界来的，更不是律法主义，是信心在神面前的一个任性，是一个对神的一个坚定的相信和本着信心对神的一个信从的回应。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有关立志这个问题，不是个人的志向，是因为神的恩感动我，好像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说，因为基督的爱他为我死激励我，所以我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那为我死而复活的主活。那这是一个信心的回应，所驱动的生命在神面前的一个回应啊，是信心立志。那到第七章呢是征战，因为当我们立志以后呢，我们立刻就面对一个问题，我们旧的生命是把我们一直拖到罪的原来的生命状态的里面，那要活出新的生命，这一个转换是要征战的。我们脱离所有的旧的生命，或者说脱离所有的原来罪的状态，都需要征战的。我们原来有贪心，现在不贪心，要征战的。我们原来爱世界，现在不爱世界，要征战的。我们原来忧虑吃喝，忧虑我们日用的饮食，现在不忧虑，这需要征战的。原来我对我的配偶发脾气，现在不发脾气，这需要征战的。那所有的这个旧的生命向新的生命的转变，都面对征战。那说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请大家说哈，不是说我真是苦，所以我就不改变了，不是哈。到第八章，实际上第七章结尾，保罗也在说，靠着我的主，我就得胜有余了。到第八章特别讲到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胜过在征战当中的那种的苦楚，然后可以成圣。所以第八章讲到很多成圣的这个教导，你怎么样在主的里面能够成圣。那这样的一个成圣的生命，最后才落到第八章的结尾，这样的信徒就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使他们和神的爱隔绝。那这个是整个的六七八章在整个罗马书当中很核心的这个部分，叫做成圣，叫做得生命。耶稣说的，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这个叫做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丰盛的生命不是得世上的钱财，不是得世上的名利，是得着基督的生命，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在第八章讲到，是神要按着他儿子形象所造的，我们这些被蒙召的，让他们得的生命好像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一样。那这个是罗马书非常重要的核心的经文，这个都是因信称义的生命所产生的这个果子，不是靠行律法，是因为你信从神的道，因为你信从圣灵，顺从圣灵所产生的果子。那这个是整个罗马书的大的框架和罗马书的核心的这段经文的教导。那后面我在讲主日学的时候，会每一章我会把重点核心的经文都为大家解释出来。那在这一课的当中呢，我会列了一些的经文在里面是从罗马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那这段经文呢是整个罗马书的起首，那在这起首当中呢也包含了很非常重要的内容相当重要的内容。那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就可能会把它稍微简缩一下大概不会把每一节都很仔细的讲。在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个里面， 那这个里面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一节经文，在哪里呢？是第五节。前面讲到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的，讲到他的身份，特派传神的福音。那特派传神的福音这一个词，请大家了解，福音这个概念在圣经的里面，在保罗的概念的里面，可不是信耶稣得永生啊，这几个字啊，福音这个词在圣经的里面 Gospel 这个词是整本圣经都叫做福音啊，这个是我们需要非常清楚的概念，整本圣经的教导也都叫做福音的内容啊，这个是要了解的。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那这个是讲到救恩，天国的救恩。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讲到耶稣的身份啊，这我就不多讲哈。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重点在第五节啊，在罗马书的里面，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保罗自己哈，他做什么呢？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请大家看这节经文，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是保罗写这卷书的目的。这卷书的主题是讲因信称义。那罗马书写这卷书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叫人信服真道啊。那信服真道呢，在这个英文的当中呢，它叫做 about obedience of faith。那这个在语言上呢，我稍微强调一点哈，我们华人背景的信徒，在语言上我们有点困难。但是我跟大家说呢，解释圣经对我们语言是有要求的。原文新约是希腊文，旧约是希伯来文。那在整个原文新约的这个当中呢，英文和希腊文比较接近。我们中文和希腊文呢比较远，所以当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我会多参考一些英文。那实际上我也会看这个希腊文的，我会英文跟大家解释，因为英文很多人会明白，希腊文你不一定会懂。那在这个里面呢，会让我们了解这个经文到底在说什么。因为如果在文字上我们有问题的话呢，我们会理解错的。翻译是什么呢？翻译是找替代品。在原文的里面，希腊文它有它自己的语境、语言习惯、用词，所有的在它这个里面。英文呢是找它本语境当中的替代品去翻译希腊文，然后让英文语境的人透过英文能够了解，那这个翻译本身就会有一些的消减对原文的意思，因为替代呢就不一定是很准确。那英文和希腊文都是有距离的，因为希腊文更加的精准，比英文更加的精准。那中文呢，再找替代品呢，那就更困难，因为中文在时态、在语法上，我们没有西语的这个体系。在西语体系的当中，它的时态和语法很重要，然后它的用词让我们明白它到底在说什么。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中文是比较弱的。所以我呢，在讲的时候呢，我会用一些的英文，但是我会把它解释成中文。那大家了解呢，这个准确的含义是原文的含义，千万不能看中文望文生义。请我们华人信徒一定要谨记这一点，不能看中文望文生义，那生出来的意思基本上是错的。那你要看着经文本来的意思，你才明白圣经作者在说什么，你才明白神启示圣经作者要和人说什么。那这一个关系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好，信服真道是保罗写整卷罗马书的目的。那如果是整卷罗马书的目的，你就不能是只信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要信整卷罗马书保罗的教导。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圣经啊，它的整体性对人的要求。那这节经文呢，写在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二十六节，它有对应的。十六章二十六节说，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 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所以一章五节，十六章二十六节，这两方面都在扣罗马书的真正的写作的意义和目的，是让我们能够信服真道。这个信服真道是整个圣经的教导，所以这个是信并且服。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一定要在一个词上要绝对的更正一下，或者说把它强调一下。信这个词在圣经的里面，如果用中文来解释，比较准确的解释是信从，相信并且听从，这个是比较准确的解释。在英文的语境的当中讲到信的时候呢，也会有那种一次动作的感觉。在原文希腊文不是的，它是持续性的。它如果解释成英文呢，可以解释成叫 faithful， 用英文哈，是一个一直的一种的信从的状态，而不是一个信一下而已。所以在这一个信的上面的理解，我们准确，我们对因信称义的了解才会比较准确。我再次说，圣经里面讲到因信是信从，相信并且信从。信从谁呢？信从神。信从神的什么呢？信从神的教导，信服真道。那这样的话，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对因信称义的理解会比较准确。 OK，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在这里面我强调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第八节到十四节。在这个里面呢，如果我们华人信徒有可能的话，如果有可能，没有可能呢，我们就求神带领。有可能的话呢，我建议，如果你懂英文，我建议你看中英文圣经啊。我这是在国内买来的中英文圣经，那现在不知道能不能买到啊。ESV 这个版本和这个中英文圣经对照看，那中英文圣经呢，除了这个原文的意思和英文比较接近，还有段落的问题。因为在中文的翻译的当中，它有些段落呢，它把它混在一起，它没有按照它原文的段落那么准确的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理解可能会出现问题啊，这个是一个要点。另外一个呢，我还要再强调一点，请大家留意圣经当中的小标题，这个小标题是人加上去的，不要去被这个小标题有太大的影响。那个小标题有些是不对的，你只看圣经本身的经文，不要太在意那个小标题啊，这个是要强调的。好，然后呢，这个经文呢，第五节我讲完了，其中第六节，其中有你们这些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第七节，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所爱的，这是另外一段的起啊，不是接在一起的。奉召做圣徒的众人，那这个是保罗常用的词，在哥林多前书也这样用。你们奉召蒙召是做圣徒的，你们要做的，这个圣徒是活出来的这个是有动作的啊。我们仔细看圣经是有动作的，要活出圣徒的。然后呢，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哈。第八节我们来看，那这个里面呢他开始讲到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们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那这个信德这个词呢很重要了哈，在中文它翻译成叫信德，实际上这个词呢按照原文的意思叫做 faithful， 是你们的信心的状态，我叫做信从，真正的信神并且听从神的教训，这叫做信德啊，在神面前的忠心和对神话语的顺从，这叫做信德。中文翻译成信德这个词，那原文是这个含义。好，第九节，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 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够撇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哈，保罗说要去那边，这个我不多做解释，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大家看哈，保罗写给谁呢？写给罗马的信徒，都是得救的，都是在教会里面的。我跟大家说，在初代教会的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受洗的信徒。在初代教会的里面，没有说我没有受洗，我没有这个信主，我也在教会里面听，没有的。他们是信而受洗，并且进入教会的。那保罗写的书信，圣经所有的新书信都是写给信徒的。然后呢，写给他们干嘛呢？让他们可以坚固。什么叫做坚固？是信心，你的信仰可以坚固，透过什么？透过保罗的书信，或者说透过神启示的圣经的真理。那如果你不坚固会怎么样？不坚固，你的信仰会出现问题。出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离开这个信仰，离开信仰你还有得救吗？没有了。你不能说我现在信耶稣，然后过几天以后我去拜佛了，我仍然可以得救，我抱着我的这个菩萨我就可以上天堂，有可能吗？所以这个坚固是在信仰当中持续性啊，这是一个强调。好，第十二节，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可以同得安慰。讲到信心的彼此的建立。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请大家留意啊，保罗要在罗马教会信徒当中得果子。你觉得这个词，这句话是不是有点意思啊？怎么会在信徒当中得果子呢？按照我们原来的印象，所谓的得果子是不信的人信了，这叫得果子，是吗？那保罗说，我要在你们信徒当中得果子，这叫什么意思？得什么果子？是生命的果子，是建立出来耶稣所说的凡属我并且结果子的，是真正得着生命的。神的道是让人得生命的，这是合一的道理，非常清楚的啊，和耶稣教导是一样的。 OK， 好，得果子是建立生命。第十四节，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啊，这是保罗的心意。那后面16节到17节这一段很重要，这个是要切入因信称义这个主题非常重要的经文。他在说什么呢？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保罗不以福音为耻这件事情，可不是说我可不管你们怎么说，反正我信了福音了，你们怎么说我都无所谓，可不是哦。如果大家要还记得，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神要拣选那些愚拙的，要使那些聪明的人羞愧，拣选那些卑贱的，要使那些富足的人羞愧。是怎么羞愧啊？是让他们得着基督的生命。这个不以为耻是因为我信了主以后并且得着基督的生命，那是荣耀的。所以在世人自以为骄傲的情形下，基督的生命显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不以为耻。这个不以为耻可不是和别人争论的结果，是你生命见证的结果，这是真正的信仰。然后呢，怎么实现呢？后面第17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怎么不以为耻？在福音的里面会显出神的义。神的义是什么？神自己的圣洁、公义、恩典，神的本性在这个福音当中会显明出来。那怎么显明的？这个路径是什么呢？很重要的话哈，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请大家留意啊，这个里面有两个信，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神的义是怎么显出来呢？ 神的义的圣洁公义和他所有的美善恩典是怎么显出来的呢？是本于信，是从信心开始的，是神赐给人的信心。那这个信心是神主动的，没有人有，没有人自己可以得着，没人靠自己可以去向神那边去取得，不能，神的拣选绝对的。那神可以给人，给任何神拣选的人，从这个层面是的，每个人都是神绝对的恩典给的。然后给了这个信以后，以至于信，这个是我们对神的信心的回应，这个是人因信称义的，我们在神面前真正的，我说 faithful 或叫做真正的信从，是给我们信心，并且让我们真正的相信他，或叫做信从他，以至于信，这样才能活出前面讲到神的义，才不以福音为耻，这才叫做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那后面叫做义人必因信得生，那这句话呢是从这个圣经阿摩斯书哈，从这里来的，这个哈巴谷书，哈巴谷书二章四节，义人必因信得生。如果你仔细看哈巴谷书二章四节前面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是讲到当时的加勒底最强大的国家，他们非常的狂傲，是讲到他们生命的状态。但是义人和他们有区别，义人必因信得生，得出来的生命和他们加勒底人那种生命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是讲到因信称义非常核心的部分 OK。然后以这个为根基，再往下开始完整的因信称义真理的论述。所以这个是罗马书有关前面的核心的，我讲的大纲的部分，总括的部分，和后面的这一段经文把主题把它带出来的这个重要的部分。好，那我们就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思考题哈，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不多讲了哈。我们看一下这个思考题，这个思考题呢第一个讲到圣灵启示保罗写罗马书讲因信称义与当下流行的讲法有何不同，我们必须要面对当下流行的说法有什么不一样啊？那保罗讲的因信称义才是真正我们应当接受的因信称义的教导，我们不能因为当下流行这个我就信这个，你信的是流行，你信的不是圣经，你必须要信圣经怎么说，保罗透过罗马书怎么教导因信称义啊，这个是一个要点。第二个，对因信称义的正确理解为何最重要，会对信徒产生怎样的影响，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对因信称义的理解如果是正确，我们就会真正的走成圣的道路，罗马书的六七八章，我们真正能够进入那个循环的当中，不停的立志征战得胜，立志征战得胜，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改变，这个是圣经一贯的教导，然后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那这样的人叫做遵行神旨意的人，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他们才能进去。这个重要性大到一个地步，是和我们这个救恩直接相关的，非常的重要。对因信称义的正确的理解，如果你的理解错误，你就会成为放纵的人，如果你理解错误，你也可能会成为律法主义的人，你不会在基督面前真正得着那个生命的。所以这个根基非常的重要。那第三个，因信称义是救恩论的重要根基，会对教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教会产生的影响极其大。作为牧者，作为在教会侍奉的人，我们为什么会在教会侍奉，我们对信徒要讲什么，信徒他们应当听什么，听了以后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我们对因信称义的理解是错的，你信一下就得救了，那到教会来我要讲什么呢，讲你开心的事，讲郭德纲，讲一些的笑话给你听你很开心，讲一些心灵鸡汤或者打一些鸡血，你没有办法真正透过真理得到生命的。讲台的教导 都和你对因信称义的这个认识有直接的相关。当我们对因信称义有准确的认识以后，我就知道怎么样能够把救恩的真理不断地分粮食给信徒，让他们听到以后，在神的道德当中，在圣灵的带领下面不断地被神塑造，能够活出圣徒的生命，叫做被成全为圣徒。那这个对信徒对讲台都是非常的重要，因信称义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真理。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对整个罗马书的了解，对我们整个信仰的影响，对我们个人的影响，对教会的影响，都是核心的重要的这个部分。所以求神带领我们能够很好的学习罗马书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愿意主你继续用你的灵来开启我们，愿意所有属你的圣徒所听到的是从圣灵的带领和圣经的真理而来，愿意人所有的话都从这个里面被你全然的剔除，愿意圣经的话透过圣灵的带领让我们能够全然的被你得着。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